有一年呢，夏天大旱，按理说关东地界从来都是雨水充沛啊，祖祖辈辈没见过这样的气象。一时间呢，各种说法就开始流传了，村口那个小窝窝庙的香火也开始旺起来。说是小窝窝庙啊，既非拜神也非拜佛呀，不是城隍庙，更不是宗祠，就是一个小半截的树桩子被掏空了，里边摆着几块石头，大约呀有半人高吧。我小时候还曾亲眼见过，但是石头已经没有了。我爷爷说呀，早些时候乡政府盖房子给拿走了，这个共产党讲科学不信鬼神，带头破除迷信，给乡政府建房子批了一块老时候的坟营地。乡长呢还是有点犯膈应，私下就找了风水先生。先生说呀，必须在宅基下垫一块受人香火的灵物，找来找去就找到张子沟的这几块宝贝了，一锅端的全拿走了。老百姓拥护共产党啊，就算心里不同意也没人敢吱声啊。偏有那个老黄头子茬子可愣啊，说这是他祖宗闯关东带来的泰山石，是泰山奶奶的行宫，是引导泰山奶奶降福的指引。老祖宗从山东家来的时候，一不带钱二不带粮，就背着这么几块石头，不能就这么的让人拿走啊。来人一看有人阻拦，板了板腰，和蔼的对老黄头说，哎，你们这个是封建迷信，要破除。经过上级的耐心教育，嘿，老黄头不得不认怂啊。每次讲到这一段啊，我爷爷总是咯咯的笑出声来，淡淡的呀，嘴角还微微的翘着。你看，说歪了啊，咱们说回来。话说那个小窝窝庙香火正旺，家里呀稍微阔绰一点的呢，会时不时的摆个棒子面馒头啊，用野鸡血写上自个儿家的姓，好让神灵眷顾。你又说歪了，咱就说摆个馒头就算了啊。我爷爷还说呀，有时候会摆一些大螃蟹跟煮全鸡什么的，让我不由得联想到香辣鸡翅了。我就想问，灾年还有肯德基吃啊？他就解释说呀，虽说是灾年，只是庄稼遭灾，自古哪有听说过关东饿死人的，就算是灾年也有那么多的野鸡野兔子用来果腹啊。看见有好吃的，谁家孩子不馋呢？可是啊，家里大人管得严，害怕得罪神灵啊，村里的小子们呢就只能趁着黑天偷偷的行动，上供人吃，心似神知啊。这是爷爷为自己偷食行为的辩解。那一年呢他七岁，那是一个月亮挺大的晚上，民间逢初一十五有上供的习惯，所以这一天的供品呢相当的丰盛。等到大人们都睡着了，安静的村庄就响起了几声拙劣的犬吠，这是小子们的集合号啊。农村狗多，半夜狗叫已经被人们的睡眠所免疫了，压根儿就不会让它吵醒。村里几个孩子在大人们安歇之后，偷偷的跑出来打算去偷食。胡然这个小子带头，一个人突然做了一个噤声的动作，其他几个小子马上意识有情况，可能是孤狼进村来觅食啊。那个年月常常有狼晚上出来逛，尤其是月圆之夜，总能听到那种喘不过气来的嚎叫声，远远近近的。然后呢，村里的小孩也跟着模仿，然后就是大人一声呵斥，你想把狼招来呀。爷爷说呀，他跟他爸爸就在草垫子里看见过几块碎骨头和一堆烂布。太爷爷说呀，一定是晚上学狼叫被狼叼回来吃了。你看看，说着说着又歪了，为啥呢？我总能联想这么多事儿呢，嘿嘿，这知识啊都学杂了呀。话说等大家目光所向的一刹那，都惊呆了，不由得倒吸了一口气呀、啊！一阵阵青草的味道灌入大脑，呛得难受吧，又不敢咳出来。月光皎洁，如同瀑布一般的倾斜而下，油油的树叶被照得波光粼粼的。爷爷说呀， 那一刻他眼前闪过了一道比月亮还亮的光，紧接着又说不对，那只是打了一个激灵。他看到一个三尺高的小人儿就站在小窝窝庙上，瘦瘦挺挺的抬着头望着月亮。说他像人呐，不如说像狗或者像耗子，但是呢比狗纤细，比耗子高大，只不过他的动作啊实在是只有人才能做出来。细长的身子直挺挺的，一根尾巴杵在地上，两只前爪扣在胸前，前后舞动，嘴角一张一合，好像是祷告，可是又没声。光滑的毛啊在月光之下分辨不出颜色，但是窄窄尖尖的头上有一撮白的很纯的细毛向两边分开，像是眉毛，很突兀也很别致。那眼睛啊黑洞洞的，没有转动，却摄人心魂，凝固一般的注视着月亮，好像要把月光啊全都吸到他那一对泛绿色的晶体里边去。一打眼看到这像一个人一样的怪物，只会让你感到他是鬼魅和神怪。在那样一个静悄悄的夜里，圆月之下一个虔诚的叩拜却让人觉得圣洁，忽然之间又让人觉得宁静。哎呀，爷爷说那个时候他好像有一种抑扬的调子，身体很轻。就在他和缓的讲述过程当中啊，我这心底也不由得升腾起一丝平静了。爷爷说呀，那个不争气的老修家二爷吓得尿裤子了，掉头就往回跑啊，可能是听到声音了，那个小东西呲溜一下子就跑了。但是啊，爷爷说他忘不了和他四目相对的那一刹那，虽然短暂，但是那双绿莹莹的眼睛让他有一种触电一般的感觉。这小孩心里不藏事儿啊，第二天爷爷也顾不上被骂了，把前一晚上的事儿就说给他妈妈。我的太奶就说了，万物皆神灵，黄皮子拜月那是他在修行的，修成仙儿了可以救人济世。结果啊，第三天就美美的下了一场大雨。太奶奶告诉爷爷，这就是黄仙在度世呢。但是呢，坊间还有另外一个说法，就是啊，黄皮子吸走了獐子沟的龙气来修行，孩子们赶走他了，这雨水就回来了。就算后者不是我那不争气的二爷他爹编造出来的，我也宁愿相信我太奶奶的说法。虽然我是无神论者，倘若真的是万物皆有灵，我也希望他们都是善的。其实这黄皮子学名黄鼠狼，虽说这东西那个时候也不少，但是啊行踪诡异。爷爷这也是第一次看着，后来也看着过好多次，但他总是特别坚持的说那个不一样，但是又不知道哪儿不一样。直到公社来人要石头那天，那几个小干部正要去捡石头，忽然从里边窜出一个油晃晃的黄皮子，几个人惊呆了。爷爷一眼就认出来那头上的白毛了，对呀，我见过的就是那个有白眉毛的呀，这起码可以说他并没有离开过呀，也就证明了孩子们驱妖不成立，或许呀，那场甘霖真的是黄仙所求。那么我希望他一直在獐子沟守护那一群淳朴的农民。我很想把那几块石头找回来，但是乡政府的房子越盖越大，越盖越高，实在是没办法了，作罢了，就让他在那个地方保一方平安吧。